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假如用世界的标准来看神所兴起重用的士师，简直个个都糟糕透顶。胆小的基甸，鲁莽的耶夫他，放纵情欲的参孙，别说做领袖了，做普通员工都叫人看不起。但神的逻辑不同于人，他不看重人的外在，却看人的内心。即便人满身缺点，罪无不堪，但只要愿意向神回转，他都会使用。神就像最伟大的陶匠，有能力修补甚至转化那些破碎的材料，哪怕器皿上有裂痕，只要他还愿意盛装神的灵，神就能透过这些裂缝让光照出来。这也给了今天的我们极大的安慰，你不必等到自己完全变好了才敢信神，现在的你就可以被神所用。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十章六节到十二章第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十章六节到十二章第三节就讲述了神他兴起了耶弗他来做以色列士师的这样的故事。朱巴利和亚斯他路他们都是假神，亚兰人和西顿人的神非常相似，摩押人和亚门人的神是基摩与摩洛，那么非利士人的神则是大衮、亚斯他路、亚舍拉和巴利西卜。好，以色列人又受到外族多年的压迫，才离开他们的罪并且求神帮助，他们在山穷水尽之时才不再仰望异教之神的帮助，转而去仰望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独一真神。你看以色列人偏离神极远，那么要顺服神真的很难的。在凡事顺利时呢，人们常常会忘记神的。尽管神常常被选民所弃绝，但是当选民悔改呼求的时候，神从来没有不去拯救。我们行事为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把神放在日常事物之外，而不是放在生活中心。父母在儿女悖逆的时候怎么样感到被弃绝，那么当我们不理会或者是忽略神的时候，神他也会更加感到被弃绝的。所以我们应当竭力地保持跟神亲近啊，不可再自行其事，以为啊审判不会来临的。好，亚门人的势力呢在以色列人士师的时代已经达到高峰了。 罗德的女儿用酒把父亲灌醉以后与他乱伦，怀孕就生下亚门。那么这个孩子的后裔就是亚门人。亚门位于耶路撒冷以东的约旦河对面，在他们以南有摩押地，那是罗德九岁之后另外一个女儿和他乱伦所生之子摩押的后裔。摩押和亚门他们就结盟了。那么要打败这两族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的。耶弗他他是基列的一个妾所生，他被同父异母的弟兄就赶出家门了。这并非由于他做错事了，而是别人欺负他，但是神却重用他。以色列人在过去这些年里头，他们经历了很多世事的领导，但是唯有耶弗他承认耶和华是众人真正的审判者，是能够真正率领选民，帮助选民去打败侵略者的独一真神。好，那么按照神的律法来说，向神许愿就是向神做出承诺，人是不可以违背誓言的。耶弗他冒失的许愿就是他有难以形容的哀伤。人在情绪激动或者是个人心境难平的时候，很容易向神做出愚昧的承诺的。我们做出承诺听起来可能非常属灵，但是我们勉强履行这些承诺只会产生罪疚或者是挫折感的。做属灵的讨价还价只会令人失望的。神他不要人对未来做出承诺，只要人现在顺服。好，以法莲之派他们就妒忌耶弗他得胜，抱怨他不让他们参加战争来同享胜利。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十二章所剩下的部分。士师记十二章四到六节经文记载，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希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好，基列人他们就成功的击溃以法莲人了。基列人他们就死守约旦河渡口，不让以法莲人过去。基列人选了一个绕口的通关密语，其中有一个发音是以法莲语言中所没有的。那么这个暗语就是示波列。如果有人不能够正确的念出这个暗语，那么就有麻烦了。好，士师记的十二章第七节经文说，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好，6年的多事之秋随着耶弗他的过世那么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位士师他们是一事无成，他们做了一些事，但是没有一件事是在尽士师的本分的。好，我们看士师记的12章8到10节经文说，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儿。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好，以比赞他来自伯利恒。伯利恒是南方犹大地区的城市。以比赞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在做士师的7年之间，以比赞大概是没有时间为孩子找媳妇儿和女婿。他也没有时间为以色列来尽士师的本分。那么换句话来说，以比赞把所有时间都给了家庭。照顾家庭本身没有错，但是这并不是士师的本分的。我打一个比方来说，有一个传道人正准备出门讲道，小儿子要找他谈心事， 传道人呢竟然坐下来和儿子谈话，没有去讲道。那么这个传道人不但是不守信用，也宠坏了孩子。传道人可以去讲道，同时也可以爱他的孩子，但是必须分清楚优先次序。如果这个传道人对孩子说，爸爸要去讲道了，那么等我回来再跟你玩好不好呢？那么小儿子一定会同意的。这样对孩子来说也是有益处的，否则他只会宠坏孩子的。好，士师记的12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说，以比赞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亚亚伦。好，有关以伦的记载，那么只有这2节经文了。他也是一事无成，他可能是成天无所事事的。好，士师记12章13到15节经文记载，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好，亚顿的一生似乎呢也没有发生什么特殊事件。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我们看士师记的第13章，我们先看第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好，选民再度的背逆神了，因此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以色列的敌人之中，非利士人他们最坏了，他们竟然欺压长达40年之久。那么这段时期不能够忽略一位领袖，他的名字叫做参孙，他是士师中最突出的一位，他比其他士师有更多的机会的，光明前途所要具备的条件他都是有的，但最后他失败了，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他在以色列第7次背逆神时成为士师，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征服，参孙就救了一部分人。从耶弗他时代开始的小型内战，那么规模呢就越变越大。士师记结束时，以色列就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在参孙领导的时期，我们看到他成功的秘诀、力大无比的秘密以及他失败的原因。好，我要再重申，参孙他拥有的辉煌机会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好，我们看士师记的13章2节经文记载，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好，索拉在但和犹大的中间，离耶路撒冷只有几里路。马挪亚和妻子没有儿女，因为他的妻子不能够生育，所以参孙的出生和以撒、约瑟、便雅悯一样，都是一个神迹。士师记13章3到5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参孙在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将他分别出来了，神要兴起参孙成就一个伟大的事工，那就是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处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神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神的使者向参孙的母亲就显现，告诉他参孙要成为一个拿西尔人。在民数记的第6章所记载许愿成为拿西尔人的条例中， 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不可以喝烈酒或者是葡萄酒。因为在圣经里头，酒代表属世的享乐，用来兴奋人心的。拿西尔人的喜乐呢，是在神里头。以弗所书5:18，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如果要讨基督的喜欢，我们就当在基督里来得到喜乐。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的5:22-23，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圣灵希望在你我的生命中来结果子，那么喜乐就是其中之一。好，第二个就是拿西尔人不可以剪头发，那么这代表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11:14，保罗说：“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好，圣经说长头发是男人蒙羞，不过拿西尔人他们甘愿留长发受羞辱。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么就是这个意思了。好，拿西尔人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不可以挨近死尸，即使有血缘的关系也是不可以的。拿西尔人必须把神放在第一位，高过亲友。在路加福音的14:26-27，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好，那么意思就是，任何的人、事或者是物都不能够高过基督的。那么今天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这个真理了。参孙他是拿西尔人，他是属神的，这是他拥有成功的秘诀。好，神为了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兴起他，他要靠着神来得胜，可惜参孙他没有完成神所指派的使命。成功在他的门口去敲门，他是起手的而不是结尾的。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他却没有完成使命。那么很多的基督徒跟参孙一样，都是有头无尾的。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张旗鼓，结束时却缩头缩尾。在加拉太书5:7，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很多人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半就停了，他们只开了一个头，但却不能够持久。我见过很多这种虎头蛇尾的人，他们不能够完成神所给的使命。好，我们看士师记的13:24-25，经文说：“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好，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参孙他力大的诀窍了。虽然参孙用双臂杀死了1000个非利士人，但是他的力量不是来自双臂的。虽然他把加萨的城门背在背上，他的力量也不是来自他的雄背。虽然参孙剪了头发之后没有力量了，他的力量也不是来自头发。参孙只有在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才强壮有力的。单单剪了他的头发是不会削弱他的力量的。头发不过是他身为拿西尔人的记号罢了。当他的头发被剪了，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很多人把参孙形容为大力士，其实他可能是圣经里头最娘娘腔的人物之一。我猜他是一个瘦小干瘪的胆小鬼，他的名字是小太阳的意思。他留长头发玩谜语，像小学生一样的胡闹，任由女人去愚弄他。他不是大力士，他不是圣经里头最强壮的人，而是最软弱的人。 这个人成天围着女人打转，缺乏英雄气概。当神的灵感动他时，他就变得大有力量。那么当神的灵离开他时，他就柔弱似水。参孙时代的人都想知道他力量的来源，他们不明白神要拣选世上最软弱的来成就神的旨意的。他们却对参孙赞叹不已，这个骨瘦如柴的胆小鬼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那么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是神的作为。没想到神的灵会临到这样的人身上，那么显然这是神在参孙的身上来去动工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士师记的十四章，我们先看十四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记载：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只有娘娘腔的人才会这么来做，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处理呢？只有娘娘腔的人会要求父母替他安排婚事的。好，士师记的十四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止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神他以参孙的婚姻为策略，好从非利士人手中来拯救选民。参孙有一个好的开始。士师记十四章第五节经文说，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圣经要拿细耳人远离葡萄，但是参孙他却没有。士师记十四章六到九节经文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参孙和父母到亭拿的路上就遭到狮子的攻击，那么在这个紧要关头，神的灵就临到他，参孙他就赤手空拳就取了狮子的性命。后来参孙碰到一头死狮，在死狮身体里边他发现了蜂和蜜，他就用手沾着蜜吃了，还给他的父母来吃，但却没有告诉父母这个蜜是从哪里来的。那么碰触尸体，这个是违反拿细耳人的条例的。士师记的十四章十到十四节经文记载说，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你们若猜不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参孙就按着习俗设摆婚宴，婚宴是在新娘家中举行的，所有的嘉宾都是非利士人。在那个年代，猜谜语是一种娱乐，于是参孙就给嘉宾出了一个谜语，并且要在七天之内来解密。如果宾客猜中了，那么参孙就会给他们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 如果没有人猜中，那么他们就要给参孙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不知道参孙徒手杀死狮子和从死尸之内取蜜的事，那么这些宾客呢，他们当然是猜不出来的。好，史诗记的14章15到18节经文记载，到第七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诓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七日炎炎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七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好，非利士人就威胁参孙的妻子，要他从参孙口中套出谜底，他若是不听的话，他们就威胁要烧死他和他的父家。一个女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她的眼泪，参孙的妻子在参孙面前就哭哭啼啼了七天，那么最终参孙他不得不投降，把谜底就告诉妻子了。参孙他很会说俏皮话，他当然知道这些非利士人从哪里得到谜底的。参孙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那么也就是说，你们是从我爱人的口里头套出谜底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上帝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愿意回转的灵魂，他也常在人的废墟中建立荣耀的工程。正如保罗所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心的活出来。